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新闻评论、奸商纽约跳梁再报自焚骗局，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2日至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014年1月1日下午3时，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与真普选联盟发起的新年大游行开始起步，30000港民及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陆续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途经铜锣湾高士威道、轩尼诗道等主要市街，游行至中环遮打道行人专区终点。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引领，分为以下四大方阵：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办元凶、和平理性反迫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制止梁振英迫害法轮功，以及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其中穿插了腰鼓队的表演。香港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先生表示，近年来香港经常举办的新年大游行富有各界为香港以及港民的未来做各自表达诉求的传统，法轮功学员同样关心香港与港人的前途命运，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所以参加这游行活动。简鸿章说，我们在游行中弘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普世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呼唤正义良知，反对迫害，声援退出中共组织，就是希望香港与中国大陆民众能够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了解真相，扬善去恶，走向光明的未来，这是我们矢志不移的。游行全程2小时，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始终是民众瞩目的焦点，走在学员左手边的民众不时有人竖起大拇指称赞，有的说你们做得真好，有的说加油，你们太伟大了。参加游行的香港市民冯先生说，我们支持法轮功，因为中共一直在污蔑法轮功，败坏法轮功形象，所以法轮功更应该积极帮助香港人了解真相，香港人一旦明白了肯定会非常支持法轮功的。对于中共打手青光会的恶行，冯先生说，我相信他们这一小撮人是中国大陆支持的，并非香港人所为，政府想透过他们教育香港人，但实际上是自入其丑。
2013年的岁末，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法轮功学员在科隆、杜伊斯堡、波鸿、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等地举办法轮功信息日。在德国著名景点科隆大教堂前，法轮功学员将最近欧洲议会通过的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的英文和德文版本分发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好多年轻人都非常震惊，听到这个令人发指的罪行后都表示要把这条新闻放到自己的脸书上，希望自己的朋友和更多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四川达县何氏镇法轮功学员何成玉于2013年11月在简阳养马河监狱被迫害致死。何成玉2012年5月6日与胡兴碧、毕德慧、周红等法轮功学员被达县国安、何氏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自被绑架后就开始绝食抗议，一周后被关押在达州市看守所，遭到狱警、警察以及在押犯强制灌食。被关押数月后，何成玉遭秘密非法判刑五年，于2013年6月的一天被劫持到四川简阳养马河监狱二监区迫害。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干部李喜慧女士被单位与成都市新京洗脑班及所谓的成都法治教育中心联合迫害七年，近日据悉她已于2013年下半年在资阳市二鹅湖洗脑班被迫害致死，年仅50岁。李喜慧女士家住成都市双林路，自2004年8月23日至2006年9月先后被恶警绑架四次，2006年10月再次被绑架到成都市新京洗脑班，经历七年的非法关押后，于2013年上半年被秘密转运到资阳市二鹅湖洗脑班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少刚镇东方红村法轮功学员吴尚兰女士屡遭中共各级人员迫害，曾被绑架、非法关押、坐铁椅子、上门骚扰、恐吓等。2013年3月16日含冤离世，年仅40几岁。就在她去世前的一个多月，吴尚兰女士还被青铜峡市小坝镇城关派出所警察强行绑架后靠在椅子上多时，不许上厕所，因出现严重病症，警察让家人接去就医才回家。
辽宁抚顺市新宾县的法轮功学员池秀华2012年4月15日早上被恶警绑架，被非法判刑四年，并于2013年11月末被劫持到了辽宁省女子监狱，并被分到了辽宁女子监狱三监区三小队。近日得知她被劫持到马三家戒毒所进行迫害，原来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摘掉了原来的牌子，换上了戒毒所的牌子，可其犯罪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河南中原油田总医院职工、法轮功学员郑小丽遭受非法劳教、判刑等迫害。2012年6月26日被绑架到河南省郑州洗脑班，释放回家后每天拉肚子两三次，身体日渐消瘦，咳嗽不止，嗓子咳坏了，进食困难，身体急剧恶化，最后小腿出现浮肿，走路困难，生活不能自理，于2013年12月22日晚含冤离世，年仅50岁。
2013年圣诞前后，欧洲旅游景点的中国大陆游客大巴团队多，小巴游客少，平民游客多，官员团少，大包小袋采购的官员更少见。往年这会儿正是大陆官员集中出来公款消费、突击花钱的时候，但是今年各精品店抱怨生意萧条，普通游客一提共产党三个字立即火冒三丈，一人骂众人助阵，游客跺着脚大骂共产党。现在国内上上下下前后左右，你听吧，没有不骂共产党的，他确实坏呀，怎么骂都不解气，就得让他倒台，要不中国人没出路。游客听了欧洲议会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1212决议案都很震惊，也很受鼓舞。不少人表示过去不大相信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因为太恐怖了，现在没得说了，板上钉钉了。游客当即表态坚决三退。一中年女游客推开义工手里的真相资料说，大圣诞节的，你和我们说这些干什么？干嘛老说共产党不好？不好我们能出来吗？和他在一起的另一游客也给他帮腔，义工说，你出来旅游是共产党给你买单还是你自己掏的腰包？为什么要感激共产党？连贪官们出来游山玩水挥霍的钱里都有你纳税人的一份，你是没看见对面精品店里买名表的一车车中共官员，不但公费旅游住五星饭店，还公款消费几十万一块的手表，一买好几块，你出来旅游连瓶矿泉水都舍不得买不是吗？另外你跟团出来，你的护照呢？有游客说，导游收走了，我们拿的是复印件。义工说，中共高官手里能有好几本外国护照，想去哪儿去哪儿，你和中共官员平等吗？中共要不是为赚你口袋里的钱，他才不放你出来呢，你真有自由吗？周围一大群游客都在听，一直在点头。 义工说，就是这些贪官们嘴上天天骂美国，可是他们拿着贪污的钱都往美国跑，去美国生儿子生孙子。中共部级以上官员老婆孩子都有外国护照，随时能弃国外逃，连江泽民都叫儿子去美国生孙子，要拿美国身份。人群里点头的更多了。一游客说，你说的真是实话，都是实话。义工说，到底是谁不爱国？游客立即答应，共产党。有人说，他还卖国呢。义工问，中共能等于中国吗？游客争先恐后地说，两码事儿。义工接着说，我们爱中国，不爱中共。游客感慨，对，说得好。只见那两旅游客低头一声不吭躲开了，车上的其他人都散退了。义工问大家知不知道610头子李东生出事了，一游客说不知道，问李东生是谁。义工说，李是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了一个610办公室，三任头目是罗干、刘晶、李东生。2001年江泽民、罗干一伙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李东生具体媒体策划，直接提拔李东生的是周永康。现在疯传周永康被抓捕，李东生被宣布查处。有游客说，那后面的江泽民就悬了。义工说，一点不假，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已经开始遭恶报了。有游客说，你说的我们信，看样子这天要变。义工说，对啊，共产党说完就完，等他完蛋了你再想退怕没机会了，今天把真相讲给大家，劝三退就是在救大家，快躲劫难，我给大家起好化名，赶紧退。游客发出一片谢谢声，排队登记退。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善良农妇被劫持四月，乡亲签名营救。河北省景县刘集乡向庄村法轮功学员葛秀丽修炼法轮大法后，十多年不愈的慢性肠胃炎、心脏病、神经衰弱、类风湿，几个月内全部消失，而且还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婆媳关系好了，邻居关系好了，村里都说葛秀丽是个好人。2013年9月13日中午，葛秀丽从地里干活回家，衡水市公安局、景县公安局、刘集派出所开着四辆车，大概20余人突然包围了葛秀丽家，翻墙进入院内，不说明任何理由，不表明任何身份，强行把葛秀丽和她的女儿绑架，一帮人对葛秀丽女儿大打出手，抄走现金6700元、电脑打印机等。葛秀丽和女儿被带到景县公安局，家人去公安局时，葛秀丽被铐在椅子上，而且被泼得满身是水。现在葛秀丽被关押在衡水看守所，其女儿当晚被释放。秋收种小麦，一切农活靠亲戚邻居帮忙，丈夫和孩子整天以泪洗面，乡亲们看不过眼，伸出了援手，签名呼吁立即释放葛秀丽回家。现在签名的人士已有897人。葛秀丽到现在被非法关押近4个月，公安局仍不放人，家人为葛秀丽能早日回家请了律师。
郑惠旺现冤狱已6年，家乡父老呼吁释放。河北霸州市法轮功学员郑惠旺6年前在家中突遭中共政府人员绑架，2个多月后被非法判重刑10年，至今在保定市第一监狱饱受摧残。日前郑惠旺家乡父老得知郑惠旺的遭遇后，目前已有282人纷纷签名按手印，呼吁当局立即释放郑惠旺。郑惠旺男，43岁，廊坊市霸州市王庄子乡王伯村人。2008年1月20日，郑惠旺在家中突然被王庄子乡政府人员及村治保会人员绑架，家人一直不知道他的消息，直到2008年3月末，家人突然接到了保定市第一监狱寄来的入监通知书，才知道郑惠旺被当局非法判刑10年。自99年720迫害以来，中共人员一次次绑架郑惠旺，家里无法正常生活。郑惠旺的儿子无钱上学，只好退学帮妈妈维持这个家。刚刚15岁的孩子就担起了生活的重担，成了妈妈和爷爷唯一的精神支柱。这孩子非常懂事，起早贪黑帮妈妈操持这个家，在外面打工，为了节省钱竟吃了1个月的面条。2009年1月初郑惠旺19岁的儿子不幸车祸去世。 乡亲们无不同情落泪，纷纷找有关部门要求释放郑惠旺回家办丧事。有关部门人员了解到郑惠旺家一贫如洗的情况，也很同情，签字同意。于是六七个亲属来监狱，但是陈某、李某两个警察连见都不让见，还说这事儿不能让郑惠旺知道，让他知道了不好转化。河北保定第一监狱一直逼迫郑惠旺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剥夺他与家人接见的权利和通讯权。郑惠旺绝食反迫害。2010年10月26日，郑惠旺的家属与狱方强烈交涉，最后才见到郑惠旺，发现他身体非常虚弱，卧床不起。目前，郑惠旺仍在严重迫害中。本周4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20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578,1718人。
观神韵后觉醒，我要回头是岸。我的朋友是个明智可爱的女孩，今天我请了她的母亲到我家观看2013年神韵演出光碟，结果这位一直居大法于千里之外的人深深被神韵感动震撼，说出这样一句话，我要回头是岸。我的朋友早已明白真相，他的母亲深受中共毒害。一次朋友在家里看大法书籍和光碟，他母亲看见了将女儿训斥一顿，然后夫妻俩一起把大法书籍和光碟送到我家，对我说，不要跟孩子讲这些东西。朋友曾跟我说，我先跟你玩，然后我再叫我妈跟你玩，那意思是叫我跟他妈妈讲真相。去年朋友从我这儿拿回家的神韵光碟，又不知被他妈藏到哪儿去了，他很苦恼和无奈，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跟你妈讲清真相的，但是一晃一年多一直没机会讲。今天上午朋友的母亲有事需要我帮助解决，我热情地帮她解决了所难，然后问她今天怎么没去锻炼，她说今天下雨没去。我说那我请你来我家看电视吧，她愉快地答应了。我把电视打开，当2013年神韵演出展现在眼前，她立刻被强大的能量所震撼，他非常认真聚精会神地观看神韵演出，感觉一切是那么的美好。他说这里面的音乐很好听，听后心里非常舒服平静，舞也很好看，舞台设计非常好，歌词也很好，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节目，这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啊。看完神韵演出后，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一一做了解答。他说应该把神韵请到中国的最好的剧院来演，一定会有很多人去看。现在的人都什么样子了，唯利是图，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以前只听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我现在明白了，法轮功是神的旨意，是教人向善做好人。我今天看了这场演出，我要回头是岸，因为创世主在呼唤。最后朋友的母亲决定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并帮她丈夫退出了中共党组织。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李洪志大师两次救了我的命。我是大法弟子家属，今年58岁，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的村民。2012年8月份，我妻子又重新学法轮功了，她在1999年前就学了，后来中共多次迫害她就没练了。我也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可是我怕中共迫害，就是不让他练，一看他练功我就非常生气发火。一天我把他的被子衣服扔到门外，把他赶出家门。在这期间我生病了，一检查食道癌，大 当时我又惊又怕，得病后妻子不记恨我，赶回家照顾我，伺候我，陪我到医院治了一段时间不见效。妻子说，只有俺师父能救你，你就心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于是我每天就念这九个字，果然病情越来越轻，再去医院检查一切正常，李大师救了我。我这人受中共文化毒害，好了伤疤忘了痛，病好了又反对妻子练功，不让他练，还是怕中共迫害。今年四月份我在外边正干着活，感觉身体难受不能干了，到医院检查，诊断出肺积水、胃病还有癌症，我还是到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来家里没钱了，只好等死了，病情一天天加重，到八月初食水不能进了。八月十一日，小孩他镜子一个法轮功学员来看望我，他说，姐夫，你不能就这样等死，你还是求师父吧，写个声明发到明慧网。于是我写下如下声明，我叫某某某，以前我所说所做对大法、对李洪志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我妻子练法轮功，请李洪志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他镜子说，你看神韵吧。我说好吧，他就放上神韵光盘，我就在炕上靠着墙坐着看神韵，从下午三四点钟一直看到晚上，看累了就躺着听。第二天下午奇迹出现了，我能喝大半碗玉米粥了，一看有效果，我就不停地看神韵，渐渐地能吃东西了，随后能帮妻子秋收了，慢慢地恢复了体力。现在我正在外边打工挣钱，一天120-130元。在工地上我把我的经历告诉同事，他们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有时妻子拿回法轮功真相资料，我拿去散发，一边发着真相资料，一边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吉林蛟河市教育局长孙平遭恶报，患肝癌丧命。吉林省蛟河市教育局长孙平遭肝癌折磨一年后，于2013年12月1日丧命，年50岁。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云，万事皆有因缘。孙平忽然遭此不幸，原因何在呢？孙平，男，1964年出生。2004年7月至2005年7月任蛟河市教育局副局长兼蛟河一中校长。2005年7月至2013年12月1日任蛟河市教育局局长、中共党委书记。孙平贪污腐败，搜刮聚财。孙平2005年接任教育局正局长时，就把蛟河一中的小金库全部拿走，接着对所辖各校的校长、书记大换血，敲诈勒索。据估计，孙平非法聚集的家资远远超过1000万元。尤其是孙平不辨是非善恶，主动参与对真善人法轮功的肆意迫害。每逢年节或重大节假日，蛟河教育局就指令各学校借机诽谤法轮功，传播谎言，毒害师生，挑动他们去仇恨自己一无所知的佛法，比如强迫学生看诬陷法轮功的电影宣传品，签署反真善人的承诺卡等等。孙平还加重迫害在教育界从业的法轮功学员，并暗中唆使各学校拒绝接收父母修炼法轮功的学生入学。2012年末，孙被突然查出身患肝癌，而且是晚期，北京医院拒收。时隔只一年，孙便丧命。纵观孙平一生，其壮年突患恶疾身亡，正是因迫害善良所致。全国各地追随中共邪党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遭恶报的例子，教育系统因谎言毒害学生遭恶报案例都很多。
请听新闻评论，奸商纽约跳梁再爆自焚骗局。大陆一名商人做事要收购纽约时报，可是1月7日在纽约的记者会上，却让两个烧伤患者背诵中共栽赃法轮功的台词，并声称要帮助他们整容。这种依附中共权势的商人是奸商，这种以行善为名做奸恶之事者是流氓。看够了恶俗炒作的公众不会被奸商的跳梁丑剧所欺骗，奸商的表演只能展示自己的下作，只能再次曝光其身后鬼魅所导演的自焚骗局。 任何人被烧伤都是值得同情的悲剧，可是这不等于被烧伤者可以被有权有钱者利用来煽动仇恨。发生在2001年1月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被中共江泽民集团大肆炒作煽动仇恨，加剧对法轮功善良民众的血腥迫害，造成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残致死。如今这个奸商在纽约上演丑剧，虽然在海外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却会被中共一言堂的喉舌媒体出口转内销，用来在国内再次煽动仇恨。不知又会有多少无辜的法轮功民众遭到迫害，不知又会有多少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被关入洗脑班，被灌输奸商的谎言。奸商今后依附权势所赚的钱将会是血钱，是其无法偿还的罪恶。法轮功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在自焚事件发生之前的9年和之后的13年，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件。自焚者的所作所为和法轮功的教导背道而驰，他们的行为怎么能算在法轮功头上呢？奸商把两个自焚烧伤者当作演员背诵中共栽赃法轮功的台词。有记者问自称叫陈果的烧伤者，记者自己也读过法轮功的书籍，法轮功认为自杀杀人都是不对的，并没有鼓励自焚的内容，为什么还要去自焚，而且还把后果都算在法轮功身上呢？这个烧伤患者陈果回答说，是听信的刘云芳的话，刘云芳是整个事件的策划人。可见陈果的自焚和法轮功没有关系，而是被一个叫刘云芳的人误导。这个刘云芳就是中共喉舌所谓的自焚七人中的一人，是那个在现场没有给自己浇汽油的人，此人来历不明，至今不敢面对海外媒体的质证。除了刘云芳，还有一个叫刘宝荣的自焚未遂者，他在中央电视台上的表演前言不搭后语，他说的什么黑烟白烟等荒诞不经的言论，在法轮功的书籍中根本找不到踪影，是中央电视台杜撰的胡言乱语。他在电视中说自己在自焚前喝了半瓶汽油，也是荒唐的假话。自焚为什么要喝汽油？喝了半瓶汽油竟然没有中毒？中共造假漏洞百出，中央电视台兜售自焚骗局的焦点访谈实为焦点谎谈。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大年除夕的自焚过程不过两分钟，警察手里出现了很多个灭火器，显然是提前预备好的。央视播出的镜头有近景、远景和特写，而且有麦克风录下的口号，摄影师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在电视画面中点火自焚后，两腿间的雪碧瓶竟然完好无损，里面的半瓶液体被央视指证为汽油，在烈火中也没有燃烧。警察拿着灭火毯对镜头摆姿势，不给王进东灭火，等王喊完莫名其妙的口号才把灭火毯盖在王的头上。显然这场所谓的自焚是中共导演的假戏，这场假戏一经播出，其穿帮之处就立即被戳穿。如今奸商在纽约再次替中共重复早就被揭穿的谎言，深得中共厚黑之列。奸商号称要收购纽约时报，不过是个吸引视线的幌子，其目的是替中共重炒自焚冷饭。中共霸占了大陆所有的媒体，撒谎行骗，煽动仇恨，自由社会的媒体怎么会被依附于中共的奸商所收买？和纽约时报齐名的华盛顿邮报在自焚事件发生后的2001年2月4日在头版发表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来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的调查文章。文章说，死于自焚的刘春玲的邻居们从来没有人见他练过法轮功，邻居将他描述为一个生活波折并遭受心理问题折磨的女人，他打他的养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赚取报酬，这些说明刘春玲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教人向善，提升道德，法轮功学员绝不会殴打父母，也不会做三陪这种工作。有心理问题的刘春玲和他的12岁的女儿刘思颖成了中共造假的牺牲品而惨死。可怜的小女孩刘思颖至今仍然被中共的中小学课本用来向天真的孩子们灌输诋毁法轮功的谎言。假如奸商还有一点天良，真的想要行善的话，他应该帮助那些被中共虐杀的法轮功学员的父母和孩子，尤其是刘成军、梁振兴等人的亲人，他们因为插播有线电视揭露自焚骗局而被中共活活折磨致死。他也可以帮助高蓉蓉等人的家人，高蓉蓉女士因为拒绝接受中共劳教所的所谓转化而被电击毁容，直至被折磨致死。他还可以帮助那些被中共酷刑折磨致残的法轮功学员，中共的监狱、劳教所和洗脑班在酷刑转化这些法轮功学员时，还在强迫他们观看中央电视台关于自焚伟案的焦点谎谈， 奸商在纽约上演的丑剧是在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2004年5月，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高蓉蓉被沈阳龙山教养院连续电击致面部严重毁容，生命垂危。2005年3月，高蓉蓉被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关押，同年6月16日被迫害致死。即使奸商不想帮助法轮功学员和家人，他也可以帮助因抗议城管暴行愤而自焚的小贩。这类自焚是真正自发的自焚，是中共喉舌媒体从来不高调报道的自焚。他还可以帮助因抗议拆迁而集体喝毒药自杀的访民。奸商是不会做这些的。奸商声称要在美国帮助自焚者整容，其实奸商是在帮助中共江泽民集团整容，为这个沾满民众鲜血的犯罪集团整容。奸商有小聪明，但没有大智慧。当前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现任头目李东升和政法委前任头目周永康已经成为阶下囚，而李东升在成为610头目之前任职中央电视台，因为通过焦点访谈节目兜售自焚骗局得以升官发财。但是结果呢？这两人都是以害人始，以害己终。这次纽约闹剧不过是奸商幕后牵线者的狗急跳墙，丝毫无济于事，只能加速其覆灭。老百姓这些年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利令智昏，投机取巧，到头来机关算尽，反误性命。奸商之变诈几何哉？只增笑耳。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懈怠中惊醒，面对面劝三退。每天6万多人三退是个什么概念？这篇文章把我从麻木和懈怠中惊醒过来了。三退初期，每天我都会努力的去面对面劝三退，可是在这十恶毒事中，许多人的所作所为让我寒心，渐渐就懈怠了。我一去做讲真相劝三退的事，旧势力就会让我尝到和世人无法沟通的滋味，渐渐就麻木了。近几年来，只是发神韵光盘、打语音电话、发真相资料、使用真相币、寄真相信，偶尔遇合适了才讲一下真相劝三退。看了同修这篇文章后，我觉得太对不起师父了，是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来，帮我们消减承受了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又帮我们净化了身体，在修炼的路上一直呵护着我们。弟子们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在为我们操心， 而且师父还给我拿掉了一个灭顶之灾，不然我走不到今天。可是近三四年来，自己却是麻木不仁，不是越来越精进，而是越来越懈怠，真是太惭愧了。我们这儿是个小县城，农民是听到风就是雨。由于早期中央电视台的造谣宣传，对法轮功误解很深，加上邪党现在给了农民一些蝇头小利，就觉得现在社会好，有时面对面发神运晚会光盘或日历都拿到手了，只要有人说是法轮功的，立即退回来。利益阶层更是觉得现在工资高，日子好过，对真相不听，资料不看，劝三退更是拒绝，所以劝三退非常困难。看了同修这篇文章后，我也决心像同修一样，让三退网站上每天都有一个是我退的，但因为不善交际，出去几天也没退一个，对陌生人老是开不了口。后来我想了一个笨办法，原来要拿重东西才坐三轮车，现在只要路程稍远一点就坐三轮车，晚上也出去坐三轮，然后对三轮车夫讲真相劝三退，两个月下来退了66个人。有一天我给三轮车夫劝退后，又给讲真相，下车后又送真相年历，他非常高兴地说，老奶奶谢谢你的指点。当然也会遇到不退的，也会遇到什么都没入过的，就给讲真相。坐三轮车讲真相劝三退，我是这样做的，一出门就请师父加持，帮我安排一个有缘的三轮车在某地方，我在那里等，然后一边走一边发正念，上车后发正念清除他背后操控他不三退的邪恶生命和因素，然后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如果入过就问他姓什么，问好后就告诉他三退就是退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再讲为什么要三退，因为共产党执政60多年运动不断，整死中国人8000多万，就连他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元帅都整死不少，再讲六四屠杀学生，杀人偿命是天理，现在老天要灭中共了，所以叫大家赶快退出来，不退的就要跟着共产党遭殃了。还讲藏字时，然后说你如果顺应了这个天意，老天保佑你兴旺发达，起个化名叫兴旺达就退出来了，好不好？只要他说要的或好就退了，如果他不表态，就给他说三退不是很麻烦的，不是叫你去给政府退，给哪个人退，而是对天退，退给天看，只要你说好或要得就行了。说完接着对他发正念，下车时再问他好不好，一般这时都会说好，如地点还未到就讲真相，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我是94年得法的老弟子，今年66岁，这两年我修炼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眼睛越来越模糊，总像起雾一样，还有黑线，近2000度的近视还闪光，戴不戴眼镜都看不清楚，有一天突然眼镜掉在地上打碎了，也就不戴眼镜了，刚开始走路都看不清，做三件事受到了很大干扰。起初我也知道是过关，同时认为自己生生世世业力太大，前几年才过所谓癌症假象关，邪恶看癌症假象挡不住我修炼的心，就用眼睛来阻碍我做三件事。师父说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选自红银苦其心志。修炼人出现的事是没有偶然的，我不能困在家里，我要去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一边多学法，多发正念破除这假象， 一边坚持讲真相救人，我绝不能被难倒，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给自己安排了每天早晨3:30起床练，多年来一直坚持雷打不动，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下午晚上在家学法发正念处理家务，不管严寒酷暑坚持做到。我刚开始出去由家人带着走，稍微熟悉一些后就自己一个人出去了。如果学法的时候把书凑近一些看就能看清，每天除了看转法轮外，其他讲法一年至少看2遍，新经文经常学，有时也看师父讲法录像或听录音，发正念每天至少7次。我想师父说过，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我不能像其他同修那样做的很多，但贵在坚持。我每天出去救人，一天多则8-9个，少则4-5个，每天发1-2个神运光盘或其他材料。我不追求多少数字，我用我的心去做。在讲真相中，我看不清人的五官表情，但我记住了师父说过救人没有选择，所以只要碰到人，我就会想办法跟别人搭上话，然后就会切入正题讲真相救人。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凶恶的善良的，不管三退不三退，我都要把大法的美好留给世人，告诉世人救命的9字吉言。这里讲起来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举几个例子，一次在超市讲真相，一个50多岁的妇女听明白了，很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她还一定要给女儿退党。我说这要本人同意才算数，她说她一定会说通女儿，她女儿怀孕了，而且便秘很痛苦，我给了她一个护身符，要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高兴地边走边念。我走出超市时，他又追上来问我，我能不能像你一样告诉别人大法好，叫人酸退。我欣喜地说，太好了，你这就是行善会得福报的。他开心地笑了。还有一次在转车时，看到有几个人坐在车站旁，我就问一个人，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太知道了。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自豪地说，我是法轮功家属。我说你跟你同伴讲了大法真相吗？他连连说讲了讲了。我说你真不愧是大法弟子的家属，真了不起。还有一次在超市，一个女士不停地在打喷嚏，我上前笑着给了她一个神韵光盘，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她接过光盘然后就不打喷嚏了。我说你看很神奇吧，你还没看就受益了。她笑了。还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邻座是一个男青年，我送了他一个破网软件，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并且说电视上看薄熙来那么大的官儿，只贪污了500万，谁信呢？那不是笑话吗？这么大的官儿只送500万，谁好意思拿出手啊？共产党净骗人，所以给众生破网软件让他们自己看，自己明白也是很重要的。现在讲真相比前几年好讲多了，世人容易接受，反对的人比原来少了，有时过马路上电梯3言2语就能劝退，但也有不听的，我都是本着善意平静对待。有一次我在超市选梨子，和一个干部模样的男子搭上话后就给他讲真相，他本来还笑容满面的，一听说法轮功马上就变脸了。他说我是专门抓法轮功的。我说我是为你好，为你平安，善恶有报是天理，你千万不能干这事儿啊。他说你别说了，快走吧。我就发着正念走了。还有一次和一位女士买菜，我跟她讲真相，她马上说我是公安局的，专抓法轮功。我说公安局的人也是珍贵的生命，而且你这一世在公安局工作也是上一世积了德才有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你不要再干坏事了，要多积德才能保平安。他说我知道了，就走了。还有一次在菜市场门口，看到一位女士站着像是在等人，我上前很礼貌地说你好，在等人吧，见面是缘，送你一个神韵光盘。话没说完她就大声嚷嚷，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干这个事。我平和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又没做坏事，这是中国正宗的传统文化，
世界一流的秀，叫人向善做好人的，错了吗？他悻悻地走了。还有一次，我刚从大超市出来，刚走到广场，一个警察追过来，拦住我和一位同修说，有人举报你们，跟我走一趟。当时我很镇定，心想，我是老弟子，要多担当点，在任何时候都绝不能配合邪恶。我马上说，你想干什么？我做了坏事吗？警察说，出示你的身份证。我说，上超市买东西谁带身份证？警察说，那就跟我走。我说，我只是去超市买东西，又没做坏事，我为什么跟你走？你警察不是保护好人吗？他说，是啊。我说，那你还不赶快去抓坏人？我边发正念边走了，那个警察站在那儿半晌没动。后来我就向内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想起来是刚才发生了一件事引发的，我没有善心，说了一些话引起了别人的反感，他才恶告我的。那是几个中学生拦着我们，要我们买报纸，说是义卖救灾的。我说我们不看报纸，共产党太坏了，专门说谎骗人，报纸上都是虚假新闻，要看真实消息，我送你一个破网软件。他们没有要，我就走了。后来又经过这个广场，正好有辆警车停在那儿，可能那个学生看到我们又过来，他就告警察了。我想我当时要是对他怀着善心就好了，首先肯定他们义卖报纸是善举，给他点钱支持他救灾，再把真相讲清楚，就没有辜负和他们相遇的这份缘呢。如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讲，不听就拉倒，这是自私冷漠，离师父要求的慈悲救度相距太远。如果真正站在众生的角度去讲，救世里是没有空子可钻的，就不会有举报的事情了，只是自己没做好，要不是师父慈悲看护，又要遭迫害了。当然困难是有的，有时出去因看不清楚东西，会东撞西碰，这里磕一下，那里碰一下，有惊无险的事也有发生。有一次过马路，同修先过去了，我只走到一半，车流就冲过来了。我没有害怕，就停在路中间。有个司机刚想骂我，我歉意地朝他一笑，他马上不骂了。后来我向内找，不能总依赖同修带路，要走出自己的路来。后来我一个人出去讲真相时，要过马路的时候，我就等有人过时，请他带我过去，然后趁机跟他们讲真相或送光盘。乘公交车时也请人帮我看车号，也可以跟别人讲真相救人，只要你有心救人，师父都会引导有缘人过来。在救人中也常会有心性的碰撞，只要多学法，用大法对照自己，都会过得去。其实修炼就是这样，在做三件事中不断向内找，修心性，一切师父都铺垫好了，只要我们抬抬腿，动动嘴，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而师父却把悲德留给了我们，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我和 A 同修配合已有2年多了，我们之间没有人情利益上的往来，没有什么你给我一碗我送你一瓢，很纯净。在一起时就说项目上的事，不说就一块被罚，遇到矛盾我们马上向内照，不允许在我们之间有间隔。项目上的事无论大小都一块行动，共同用心去做。在项目的不同阶段，做事的策略方法会有差异，但救人的目的是一样的。有时同修配合我，有时我配合同修。我知道要放下自我，才能圆融好项目需要做的事。有一次，项目组的同修在一起谈对某问题的认识。A 同修说，大姐你谈谈。我觉得自己没他谈得好，又当着协调人的面，挺没面子。当时念头就不正了。坏的思想开始起作用了，他好了，我怎么办？生起了妒忌之心。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念不正，有些小人妒忌， 想到了师尊在转法轮中的话，心一定要正。 A 同修在谈自己的认识，每个人都谈自己的感受，并无冲突啊，并没有你对我错的，怎么就容不下同修好呢？师尊要的是每个大法弟子都圆满，走出自己的路来，应该为同修高兴才是，我怎么能妒忌呢？正是暴露出的争斗心、显示心。执着自我的心等没修好，才会生出妒忌，它的根子是为私的。当我读到师尊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些人的容量怎么那么小啊，想的问题怎么那么小啊，这不是在说我吗？我觉得腰也直不起来了，头也不敢抬了，好像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我这儿来了，觉得身体在缩小一样。我对 A 同修说，我妒忌你了，我错了。 A 同修笑了，你妒忌我什么了？自那以后，我感到自我趾高气扬的劲头好像一下子没了，说话语气也平和了，是慈悲的师尊帮我拿掉了这颗不好的心，过程中还发现了对同修的依赖心、崇拜心等。正法中，我感到逐渐找回了纯净的自己。选自文章《走在师尊安排的路上》。我体会到，在第一线抛头露面讲真相救人，首先要修去的就是怕心。怕心是阻挡修炼人勇猛精进和大法弟子履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誓约的最大障碍。怕心反映在很多方面，怕吃苦是安逸心，怕被人拒绝，怕被骂是面子心，怕碰见熟人是不能堂堂正正修炼之心，怕警察，怕被诬告等。我深深地懂得，身为大法弟子，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正视大法。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我曾经怕自己若出事儿了，这个家就全完了。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这是在法理上对亲情认识不清。从法上我知道，我妻儿人生的好坏不是由我决定的，是根据他们生生世世的业和德的大小决定的。他们该怎样生活，都是按照他的命运的电影胶片在走。明白这层法理之后，我好像褪了一层厚厚的壳，再没有瞻前顾后的犹豫，却会感到更安全平稳。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我对这句法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选自文章《善是修炼人无穷的力量》。讲真相几年来，有时候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各种想法，会有些迷茫，该怎么做？我悟到，不能站在人的角度上看问题，要100%信师信法。学好法，发好正念，才能在讲真相时如意发挥神通。正念一出，对方不好的思想就解体。别忘了，讲真相时另外空间也在发生大事儿呢。有时候争斗心起来，总是陷于如何说服对方，如何得理占上风。后来想想，邪恶最怕的是什么？不就是真善忍这宇宙根本特性吗？邪不压正。所以无论面对面讲真相也好，去景点证实法也好，一定要保持思维的纯净，不要有负面想法，不要有做事心。我一直提醒自己，事情不像肉眼看上去的一样，常人的逻辑不一定是对的，凡事都用修炼者的眼光去看，问题的本质在我们的心性，是不是动了什么心，不符合法了。往往心性提高上来，事情一下子就会逆转。出门面对面讲真相，或是打电话讲真相，是讲真相的第一线，真的是越讲正念越强，执着心取得快，每天都能悟到全新的法理。有时候讲了一整天回到家，虽然辛苦，但内心无比喜悦，睡觉的时候感觉自己在天上飞，风嗖嗖从耳边过，非常美妙。一段时间后，如果哪天不讲真相，就浑身不舒服，好像少了什么似的。对呀，自己在兑现誓约的路上了，说不定我誓约中写的要救度更多的众生呢，使命催人急啊。 相反，越不出去讲真相，就感到自己被一层层东西包裹，人也会消沉懈怠，人的很多执着心也上来，旧势力也往下拖人呐。选自文章《修好自己，带众生走向光明》。后来我看到一个同修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表现得比常人都势利，我仿佛一下看到了我自己。我这时冷静下来找自己，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因为是自己的女儿，这是情。为什么条件差，心里就不愿意？这是利益心。怕男孩在人前拿不出手，这是明心。看到别人家孩子找的对象比自己女儿的强，心里不平衡，这是妒忌心、攀比心。这么多人心，这是怎么修的呀？另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一直是站在人的极点上看问题，怕女儿吃苦，一直希望女儿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人所谓的幸福。其实站在高层次上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为孩子好？在人中越享受越不吃苦，将来的福分就会越少，因为在人中哪有不造业的。现在的人道德大滑坡，时时都有可能造业，但很少会积德，又不吃苦，业力又消不下去。假如他把德都用完了，那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我这不是为了孩子好，是在害他。更何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我这是想左右和改变别人的命运，这是背离法，而不是同化法。通过这件事，我发现我对人世间所谓的幸福生活不是看淡了，不执着了，而是把执着放高了，放大了。因为想得到更高更好的，所以对人世间就得放。而女儿还没有正式修炼，那么在人中就有人中的幸福生活，我这是什么都没放下呀。贪心那么强，法理不清，不知道法的珍贵真正在哪里。选自文章《红尘梦醒》。